75年第三期第一天，入杂用处。大家打佛七最要紧的要知道打佛七的要领，七天念佛不离这个要领。念佛要想得受用，要不杂用心，心不要杂乱想。如果你杂乱用心的话，念佛不得受用。不杂用心，一心纯正，一定得受用。我们的心杂乱，什么原因呢？有六处，就是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闻香，舌贪味，身贪触，意贪法。由于这六根门头把我们的功德跑掉了，所以打佛七期间，各位眼不可乱看，耳只听佛号，口只管念佛，心中只管想佛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烦恼喊业，由于烦恼业招来了苦，烦恼喊业是由六根所生，六根贪六尘就生烦恼，招来苦还是六根生。自己虚妄造业，虚妄受苦，所以七天当中个人要牢牢守住六根，使他不放逸。大家对佛法要有体认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东西。这六根还不要紧，最怕的变成六识。变成事以后，眼才贪色，耳才贪声，乃至意贪法。六识就是我们的心，这六根里面最可怕的是意识，所以我们要不杂用心。眼看色没有妨碍，耳听声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接触都没有妨碍。因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五根里面没有想。造一切罪恶是我们的心想，如果心不乱想，眼耳鼻舌身只有做功德，那是限量界的东西。由于我们的第六意识去想起分别，才变成非量界，非量界就是错误的。所以说我们体认起来，六根里头唯有一根罪恶，由于一根攀缘，它把五根的影像吸收进来，起爱起憎，爱憎心一起就造业了。根据我们体证，一根攀缘有两种，我们杂乱用心都是因为这两种的关系。一种是叫亲缘，亲就是亲近的意思；一种叫做疏缘，疏就是疏远的意思。一根起攀缘的时候，80%是亲缘。那么什么是亲缘，什么是疏缘呢？它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？所谓亲缘，就是第六意识自己起的乱想，前五根不对五尘，第六意识自己起乱想。就像大家打坐闭起眼，其余的耳鼻舌身都不接触五尘，可是你的心乱想，这是自己起的攀缘心。第二种攀缘是疏远，疏远的缘是你的意识心和前五根同时起。这个情形很少，我们大约的讲可以占20%。举例子来说，男众看到女众，女众看到男众，起爱慕心，那是他和眼根同时而起的。怎么说他情形少呢？我们眼虽然看到色尘，大部分是无惧的，很少的起攀缘心。譬如说我们走在马路上，男众看到很多女众，并不是看到女众就起攀爱心，不是那种情形，对非特殊的色尘才起贪爱心。听到声音，并不是每一种声音都引起他这个贪爱心。譬如说我们现在听到外面小孩子放鞭炮，对我们一点影响没有，所以说 历史拜五尘所起的最多占20%而已。所以我们体认起来，意识自己起的攀缘心占80%，拜五尘而起的了不起占20%。所以啊，大家平时不要杂乱用事。打佛七期间不可乱看光尘，当然要意识心不想很难，可是有一个方便，你叫你的意识心只想佛号，一心不能二用，自然他就会不杂乱用事。平时大家也要如此用功，不可幻想，不可设想，不可妄想。大家在妄想心里面联想占大部分，从第一点联想到第二点，从第二点联想到第三点，很快快速到什么程度呢？刹那之间你可以联想到天涯海角去。大家念佛要记住，绝对不许可联想，如果发现赶快把它打断。如何打断法呢？用一声佛号。七天当中大家都不要杂乱用心，如果不杂用心你一定得受用。不杂用心还有一个名词，净土宗教法一心不乱。不杂用心就是一心不乱，不过不杂用心是从修这边说，修行对治烦恼边说叫不杂用心，德果边讲叫一心不乱。你已经得到这个境界，那是一心不乱。如果要想得一心不乱的境界，就要从不杂用心开始。你这样去念佛，那叫用功修行，要不然心中还是起两种攀缘，亲的攀缘，疏的攀缘，受用就很少了。希望大家记住，七天就往这里用功。现在我们开始念佛，大家用用功，要不杂用心，一心听佛号。第二天，忏悔。打佛七一定要忏悔，忏悔是很好的增上缘。大家平时在家里也要经常忏悔，所谓的忏悔，过去我们所造的恶业经过忏悔可以不增长，可以消灭，诸如随喜功德、恭敬三宝、孝顺父母、尊敬长上也是忏悔。忏悔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临命终时，一生所造的善恶业一时俱现，恶业现前的时候，他们会产生很多的变相，所谓的恐怖之相，冤家来讨债啦，地狱相现。如果至诚恳切忏悔以后，这种情形就没有了。忏悔要至心忏悔，不可从口头上念念忏悔偈，至诚恳切心忏悔，境界就随着你的心变了。心有染污，有罪业，现象一定是恐怖的、不好的。一切境界相完全是你的心相，心若清净，境界也就清净；心若善，境界也好；心若恶，境界就坏。或者有人说，这么说起来万念境界实在没有，都是自己的心，那何必怕呢？啊，你要知道，境界没有并不是绝对性的都没有，你不要执着只有心没有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就是那一切境界，一切境界就是你的心，所以一切境界才有心性。由于一切境界由心所现， 所以你的恶心临命终时就先恐怖进去。这算心境和佛祖进去一个道理。不要认为境界是假的，可是你受苦还是真的。心即法，法即心，这里头没有真和假，说真一切真，说假一切假，一切也真也假，一切非真非假。大家知道这个道理，要改变境界就要清净自心，清净自心就是忏悔。因为过去造的恶业不禁忏悔，便日日增长。不知道忏悔的人有一种现象，如果你过去有冤家，你做梦时常梦见他来讨债，还有更重的，你现前可以见到他来讨债。大家不要怕，要至诚恳切忏悔。如果你夜晚做这种噩梦的话，醒过来马上口称阿弥陀佛忏悔。或者有人说，你刚才不是说忏悔随喜功德供养三宝那也是忏悔吗？为什么说口称阿弥陀佛呢？大家知道称念阿弥陀佛是无上忏悔。经上说称念阿弥陀佛名号，念念中消八十余劫生死之罪，所以称念佛号是无上忏悔。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方便，修行念佛很重要。如果你夜晚做噩梦，梦到冤家讨债，醒过来马上念佛忏悔。如果是你梦中动淫欲念，行淫欲行，醒过来马上至诚恳切念佛忏悔。这样久了，自然慢慢消灭，像这种噩梦就不再做了。大家不要认为它是梦，那个噩梦所现的现象到了临命终时它也现，忏悔过以后慢慢它就消灭了。如果你经常做这种梦，你要小心，命终时可能它现象，即使大家有特殊的爱着心、特殊的嗔恨心，都可以下种子。第八世下下了种子以后，到你命终时它就出现。哪一个种子先成熟，那你就随着那个种子生死流转了。如果你恶业种子先熟，就堕三途；如果是善业种子先熟，已生人天。经过忏悔，我们对西方产生至诚恳切的求生之心，它也现前。西方相现前，已经到莲花池中去了。所以念佛为什么要忏悔呢？忏悔就叫其他种子不生，唯有西方这一颗种子生。不错，西方也是心净佛土净，如果不经过忏悔，其他恶业种子多的话，你不得往生。什么原因呢？不是佛不迎接你，是你自己不想去。因为你的心杂染太重，如果杂染心能感清净业，没有这个道理。要想感清净业往生西方，一定要有清净心，所以大家要忏悔。还要提醒大家，平时你对你的子女、夫妻、朋友或者其他男女，不要有深深的爱着心，这是很危险的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也现象。如果是你对男女相爱着重的话，你看到其他的人都现那个男女相，看到一个人就好像你这个朋友，那是在你心中已经现象了，命中时就现变相。所谓变相，是指三途恶道之相。一切相本来是虚妄的，皆是你的世心所变。所以修念佛法门，大家的心一天二六时始终要清净，没有杂染。过去有恶业赶紧忏悔，忏悔和清净，就是 里不留一丝一毫杂染种子。如果你爱着哪一方面，一定夜晚做梦时时常常梦到它。梦到不要紧，临命终时在六道里头现象，因为你杂染心已经有了。境由心现，心是因，境是果，有因必有持果。大家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要重于吃恶业种子。个人做的恶业，个人知道，忏悔过以后，也不要叫他入心。忏悔的功德是什么？是要你再不做，再不犯，并不是叫你悔见入心，天天记得悔恨不已，那是不对的。你应该至诚忏悔，广修功德，再次不犯。如果你做的恶业虽经忏悔，时时刻刻记在心里面，它也会现象。所以智者大师讲，那叫悔见入心。大家忏悔过以后，不要再起做一句想，永远记在心头。你不相信，你试一试。如果不去臆想，慢慢的你这个印象就淡灭，淡灭以后它就不会现象。要它不现象，你要广修功德，至诚忏悔。如果你不至诚忏悔，不广修功德，它不会淡灭的。假使说你不忏悔不修功德，它也会淡灭，那么众生可以自然成佛了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希望大家七天当中时时刻刻至诚忏悔，就算你回到家以后也要时时忏悔。大家记住，忏悔人要有惭愧心，不要给自己找理由。如果给自己找理由忏悔，没有功德。什么是给自己找理由呢？比如说，这件事情固然是我不对了，可是如果他不如何如何，我不会犯这个过错的，那就是给自己找理由。或者是我是不得已啊，我是没有办法才犯这个错，那都是给自己找理由。这是一念我心起，八万障门开。所以大家忏悔的时候要痛哭流涕，就是怨自己，不要怪别人，那叫至诚忏悔。这个心一转，外面一切境一定跟着转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切境皆是心，心是一切境。希望大家要发忏悔心，七天念佛，时常忏悔。所以天台宗讲六时无悔，六时就是24小时，时常忏悔的意思。好，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三天，念佛是因果法。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念佛是因果法。按照理性讲起来，众生本来是清净觉，因为妄动情念，所以落入不觉。不觉以后就落入苦道，因为厌苦的关系就开始觉，叫做始觉。始觉就是念佛，我们念佛就是始觉。由于始觉以后分正觉，分正就近圆满，叫圆满觉。圆满觉以后就是本觉，叫实本合。我们念佛就是始觉，往生西方就是本觉。我们借念佛因缘圆路归家，所以说念佛法门是因果法门。因果法有从事方面讲，有从理方面讲。学佛人要事理圆融，所以我今天分别把事的方面、理的方面来跟大家都讲。 众生都怕果，果报受苦而害怕，他不知果报是从因来的，因必生果，果必对因，没有无因之果，也没有无果之因。要想不受苦报，必须从因上对治，这叫因地法师。我们念佛就是因地法师。事方面讲，你怕受苦报，不要种恶因。因有几种呢？广说无量，简单说略说有十种。十种就是十恶意，杀盗再加邪淫，都是恶因。恶口妄语绮语两舌，都是恶因。贪心嗔心痴心，都是恶因。有这种因，一定受恶果报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什么因受什么果报。大家如果不希望落苦道，不要起这十种恶业，那自然离苦。要想往生西方，就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自然得乐。离苦得乐的因，都在你的心里边。个人自求清净心，莫向外求。大约这些从事方面简单说，如果从理的方面说比较危险。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贪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，六根起着六尘的相，我们称之为六识。六识起着六尘相以后，产生正心爱心。正心就是嗔恨心，爱心就是爱着心。把正爱二心的思想带归第八识，第八识就有一种正爱习气，这叫下种子。种子就是因，第八识有了这个因以后，再支配前七识起或造业，利益就变成是了。由于起或造业的关系，守住恶报。大家明了这个道理，不要起憎爱二心。眼看到色尘，只管看到，不起憎爱二心；耳朵听到，只管听到，不起憎爱二心；鼻闻香，舌尝味，身接触，意解法皆是如此，不可起憎爱二心。这个时候，与眼耳鼻舌身不受第六意识的支配所做的，皆是功德。它的作用叫成所作具，所以大家不要管，六根一定接触六尘，可是不要照它有正爱心。你第六意识不起正爱心的时候，叫做妙观察觉。这个时候你心清净，除往生定得往生。所以大家不要把正爱心到第八识下种子，只把阿弥陀佛求生西方的想法到第八识下种子。这个原因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固然是正爱心是你的心生的，就算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不是外来有的。佛在经上说过，为是一心所造。所以说色声香味触法也是你的心变现的。你以你的心取着外尘，实在说你是以你自己的心取着你自己的心。这个道理要细说很微细，恐怕大家不很容易分别清楚，所以呢我们今天仅仅大略的说一下。现在还把它倒归事的方面来说，各位即使回家以后，不可以在饮食方面、衣服方面、享受方面起憎爱心，不可贪图口腹，也不可贪图舒服。要知这个呀，都是轮回的因。佛在经上说， 欲由爱生，你一切贪欲由你的爱着心而生，命因欲由，你的生命生死不断呢，是因为你欲求所有的。如果没有欲求，自然没有爱；如果没有欲求，也没有生死轮回。所以各位居士回家以后，吃饭果腹足矣，衣服避寒足矣，不可多于要求。你如果是多于要求，不如说我不可动之口腹，放于患躯。我们这个身体都如幻如化的，尽你生存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尤其有人讲究吃穿，甚而言之杀生害命，那更罪过。那你就是以你数十年的生命造万劫不复之业。不要说佛教徒，儒家贤圣都讲过不可贪图口腹。永嘉大师曾经做过一首偈律题，我们知道永嘉大师是见性之人，比我们不知道甚强过多少万倍。他为了约束自己，他做一首偈说：洁身俭口，身上所穿的要洁身，口里所吃的要洁身，不生奢态，奢就是奢侈，态就是求舒适。闻说少欲，甚乐修行。听着佛说，少欲知足，甚乐修行。大家听想，人家大菩萨都如此，我们怎么可以因贪图口腹造诸恶业？大家知道，你如果是讲求吃，讲求穿，那就是因，一定招果，所以因地不真，果招欲起，罪由自造，还须自受。所以各位居士回家以后，把身心放下，一心念阿弥陀佛。我们光种阿弥陀佛的因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因，不要因为口腹患躯造诸恶业。不但念佛法门是因果法，佛法整个的说起来都是因果法。所以佛教五比丘知苦断集正念修道，通通是因果。总说一句，我们知道是因果法了，应该求往生，不贪着娑婆世界。好，现在开始念佛。第四天，安住道场与随缘行。念佛大约说起来有两种方式，第一种是安住道场，第二种是随缘修。安住道场，譬如我们打坐期是安住道场修行，克期取证。如果各位在家里边把佛像供起来，香花水果供上，边做早晚课，也可算是安住道场。如果大家行住坐卧都不离一声佛号，这叫随缘修。念佛法门方便处是随缘修，我把这两种修行方式跟大家讲一讲，是应该注意的事情。先讲随缘修，不管你走，不管你住，不管你坐，不管你卧，一声佛号不离心。可是有一个原则，口念佛心中一定要有佛，不可以口念佛心中没有佛，那是不可以的。这样得益最大，修行最方便。第二种方式讲安住道场。各位打佛七 庙里一切设备齐全是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们在家里把佛像供起来，香花水果供上，也可修行念佛。佛像供起来要心存目想。怎么样叫心存目想呢？心中要存一种念头，如佛现前，这叫心存。怎么样叫目想呢？眼睛看见佛像就想实在是佛现前了，不要想它是纸画的或者是木雕泥塑的，就把它想是真正的佛，这样你的诚心才发起来，念佛才有功德。或者有人说，哎，你这完全是迷信，一张纸怎么就想是真佛，木雕泥塑哪能比作真佛呢？这只怪你学佛理事不够圆融。你要知道诸法无非实相，实相就是诸法。说起来佛和众生不异，众生和佛也不异，就是一个觉一个迷的差别就是了。众生一念迷，佛变成众生了，法身轮转六道。众生一念觉，众生就是佛，六道常法身。你如果说它是纸是木雕泥塑，那是你泥。佛真正隐，众生真正显了，那个时候你真正法身随六道轮转。所以你要至诚恳切相信，那就是佛的真法身。事实上诸法无性，就是诸佛清净妙法身，因为在一真法界中没有那么多分别。一真法界中无佛无众生，佛无性不异众生，众生无性不异佛。所以大家知道众生是迷，佛是觉。迷一真法界性，迷就是众生；觉一真法界性，你就是佛。我们佛期之间和大家讲话，理事方面都要顾到，这是在理的方面说的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到了一件事来。有人问我是谁，那你要知道，这是宗门下教授学人所用的方便。要知道，古德教你参我是谁，是要你悟入诸法无我，一真法界无我无人。你如果悟入无我，就入第一义。入第一义叫做见佛，见佛者名之为见自己本来面目。如果你执着真有我真有谁，那你就迷了，与觉相差十万亿佛土以外去。你执着有我是我相不出，你问是谁是人相不出。佛说以我人众受四相求无上觉者不可得也。六祖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既然是本来无一物，哪有我哪有人呢？你怎么还问我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，那一定有我，也一定有人。如是求者，犹如缘木求雨，抱冰求火，永不能见自己的佛性。要知道古德告诉我们，参我是谁，你要体会弦外之音，要体会言外之意。弦外之音，其音非弦；言外之意，其意非言。如果你不知道求弦外之音、言外之意，只知道死于名下，那是如狗逐快。我今天仅仅提出来供大家参考，实在说我不敢骗大家，我也是生死凡夫，包含大家每天说开始不过是生死人连生死人。回头我们再讲我们念佛。你随缘修的时候， 口念佛，心中就要有佛，安住道场，在家里，在佛前念佛时心存无暇，这样久了你会有进步。进步有几种现象，我提供大家参考。最初你具有戒相，不管你受过戒没受过戒，你这样念佛久了一定具有戒相。慈心不杀是第一个，见杀生的这起念你是行为上自然不敢犯偷盗的行为。总而言之说，自然而然身口意不掉散，身不掉散就不喜欢游荡，口不掉散就没有闲杂话，意不掉散就不乱打妄想，这些念佛已经有了进步了。如果三业掉散，证明你念佛一点功夫都没有。大家注意看修行人是否有进步，你就可以看出来。如果他喜好游荡，修行绝对没有；喜欢闲杂话说不停，这个人修行绝对没有；乱打妄想，当然大家看不出来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修行有进步，慢慢的又有几种表现。第一个，个性慢慢转变了，他的气质慢慢变化了，这没有奇怪的，因为他随心而转，慢慢的转凡夫成圣贤了。慢慢的，他的声音和容貌被转变，他的声音自然而然的有种和蔼慈悲的声音，他的容貌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慈祥。再看他的眼神是和平的，非常慈悲的，祥和的。你自己考察你自己，如果有这几种现象，那就证明你念佛进步了。如果不然，相反的越来越坏，那你念佛恐怕是一点功德没有。今天借这一点时间提出这几点来，大家做个参考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五天，心不随境转。今天跟大家讲念佛要心不随境转，这是很要紧的。如果心随悲哀的境转，那就跟着悲哀的进来，跟着悲哀的进去。如果随着欢喜的境转，那就随着欢喜来，随着欢喜去。如果随着善境转，那就随着善来，随着善去。如果随着恶境转，那就随着恶来，随着恶去。有来有去，皆是生灭。如果心不随境转，就无来无去，这是大家都具有的理性涅槃。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理性涅槃大家都具有，一念心不动就是理性涅槃。如果你念阿弥陀佛，心想西方，那就随阿弥陀佛去。所以念佛最要紧的是注意自己的心不随境转，不随境转必定往生西方，这是念佛求往生的要诀。心为什么会随境转呢？因为心里面有三种作用，那就是贪嗔痴。要修行心不随境转，必须去障就持，去取就存，抓住要点，就是心不起贪嗔痴。心怎么能不起贪嗔痴呢？就是叫他不住着，心不住外境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定得往生。心不住着境界很好，可是现在学佛念佛的人，差不多心都住着于境界。譬如说，有很多人心住着神通，这时候他的心就随神通的境界而转，他不知道这是一条危险的路，偏差的路。 佛绝对不准许弟子们请药神通。什么原因呢？佛教弟子们度化众生，教众生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度化众生叫他得利益，就是叫他增进道德，修戒定慧，去烦恼心，这样小可以成圣人，大可以成佛。至于说神通毫无用处，显要神通不能使众生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显要神通不能令一切众生修戒定慧，去贪嗔痴。甚而言之，显要神通不能令众生脱离诸苦，转凡成圣。所以我们想起来，佛为什么不许弟子们显神通呢？因为神通没有用，不能了生死，消业障。现在有很多学佛的人喜欢神通，这是一条很偏差的道路，他是在鬼门关上卖茶汤做鬼的生意。佛在戒律上决定不许弟子们显神通，如果你有神通，你显神通要下地狱；如果你没有神通，硬说自己有神通，下阿鼻地狱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不可随神通的境界而转。大家回去后应该叫一切众生念佛，叫一切众生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叫一切众生在家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，这是度众生之道。如果你希望谈神通得大罪的，因为什么原因得罪呢？舍弃佛的正法而学邪法，行佛的正法可以养众生的慧命，增长众生的菩提；讲邪法坏他的慧命，坏他的菩提，所以得大罪。因此大家不要随着神通的境界转。一般人谈论神通是随着什么境转呢？随毒瘾境转。毒瘾境是什么呢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做详细的解释。简单讲，就是随着妄想而转，随境转的通通是邪念。为什么知道随境转是邪念呢？因为心外无境故，你随着境转，那是颠倒。念佛是正念，没有邪念。大家叫众生修禅或修其他法门，修不对就叫邪念，可是叫众生念阿弥陀佛绝对没有错。所以大家记住，要自度度人，就叫人念阿弥陀佛，叫人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叫人修戒定慧，除贪嗔痴。天台宗止观叫人修禅定，从五停心观开始修起。他说，若人修属息观，善根发的时候有真有假。什么是假的呢？使人心著着，随境而转，感觉发冷发热，他以为是八处发动，这时手脚分动，分动就是乱动了，心中有惊有喜，他认为是对的，其实这是错的。鬼神得变就加倍他，使他得小小的邪定，小小的邪慧，甚而言之具有小小的神通。此人以邪为正，命中后堕鬼神之道。如果因为这个原因作恶的话，那一定堕地狱，永劫不得出于轮回。所以啊，大家修念佛法门可以放心修，修其他法门一定要找名师。念佛可以自己修，禅定不可自己胡修乱修，一定要投靠一位名师指导。所以大家念佛期间，或许因缘具足了，见佛见菩萨也不可说。佛在戒律上讲，如果出家人见佛，可以向同意你的比丘、比丘尼说；如果他不同意你，你向他说， 要他烧煮地狱。如果你说某某人具足神通不得罪，说别人具神通见佛见鬼不得罪，如果自己说自己没有一个时候就是要往生的时候可以向大家说。莲宗初祖慧远大师11年间三次见佛都没对人说，到他往生的时候才向大家说。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不说呢，因为他持戒的缘故。再还有一个因缘，如果你为了救众生的苦，众生危急或病危的时候可以显一点点神通，如果你虚妄卖弄的话那是要下地狱的，所以大家必须特别注意。因为大家看戒律的人少，这是佛在戒律上说的啊，这都是心之境转，一心念阿弥陀佛向往西方一定得胜。所以大家七天当中千万不要心随境转往这方面用功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六天定慧等持，大家念佛要久久用功才能受益。或者有人说，不是说十声佛号也得往生啊？那要也有大善根，同时要能够万缘放下，自心念佛。因为久久用功，天天有进步，因为用功就有进步的关系，所以就知道久久用功是必要的。初念佛的人要戒散乱心，如果你念佛念了几十年散乱心不除，那功效很少。至诚恳切念佛念久了，散乱心一定除。这里头有很多层次，散乱心初初服下以后一定打昏沉，如果你散乱心一点没除就打昏沉，那就一点用也没有。如果散乱心服下以后打昏沉，那是必然的现象，你要起心去对治它，要不打昏沉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要领，不知道对治散乱，不知道对治昏沉，念久了你会有一种感觉，感觉天天念佛好像一点用不上力，那样念佛只有求佛接引，自己的功效很小。各位居士，要是有人感觉自己念佛用不上力，也一定不是散乱就是昏沉。散乱是障定，打昏沉障慧，佛道就是定慧二道。你如果散乱昏沉不除去的话，在佛道上没有成就。修其他的法门也是注意到这一点，如果散乱了知道是障定了，如果昏沉了知道是障慧了。所以修佛道的人在于定慧等持，定假使多了的话，心有一种明智之感，百事不思，也鼓不起精进的力量。假使大家有这种情形，那是你定太多了，慧少了，你赶紧修慧。修慧多了的话呢，心容易狂想狂思，那个时候你赶紧再修定，这样定慧平等平均，无有高下，久久你会有大益处。可是修念佛法门不用顾虑那么多，其他的法门定多的修慧，慧多的修定，念佛法门不需要。念佛法门如果你定多了，赶紧至诚恳切念佛，听佛号，记数字，他自然慧心就提起来了。如果慧多定少了， 还是只诚恳请念佛，听佛法，记数字，这样定力自然增加。所以念佛法门讲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就凭一句佛号念得真切，叫做定慧等持。希望大家记住要用这个办法，佛道不过是二道，定慧二道就是。你如果不知道这个要点，那就叫盲修瞎练。所以念佛法门方便啊，有学识的人也是用这个办法，没有学识的只要这样念佛也可达到目的。其他法门必须要先悟净缘觉，然后起修行，唯有念佛法门悟与不悟皆可修。有的居士喜欢看佛经，要注意到了，看佛经固然很好，帮助你增进智慧，如果你不见念佛修定的话，那就走错路了。各位居士看经的时候，如果感觉做梦也梦到看经，走路也想到看经，那你心已经会太多了。再厉害的话，你的心里会起一种烦躁感觉，你的心情就不平衡了。固然是这样，也可以增进一点小小的智慧，懂得一点道理，可是那不了生死没有用，那叫做狂慧。就算你把三藏十二部记遍了也是没有用，也是狂慧，佛所呵斥。怎么叫狂慧呢？狂是狂乱的意思，这种狂乱智慧不了生死，在佛道上没有用。真正的真智慧不是如此的，它是定慧等持自然增进的。狂慧我们按世间法讲起来，世间法有一句话说，你在学问上没有思想体系，你做学问是乱的，你应该建立你自己的思想体系。狂慧的情形就是没有思想体系，虽然知道的多，都是东篱西找的，没有用的。真智慧从性上发，见性以后发一种智慧是真智慧，千变万化不离其宗叫真智慧。定慧等持久了以后，自然发一种真智慧，叫做一念相应慧。如果你得一念相应慧以后，你可以用一念相应慧应一切法，遇法以后不必用思维，顿时可以明了。所以他和狂慧大不相同，狂慧是知道的越多阻碍越多，真智慧不如此，知道以后慢慢的消灭阻碍，越知道的深阻碍越少，越不受拘束，所以他可以得到自在。如果各位居士在家看经，心感觉烦躁了，心情不平衡了，或者行住坐卧放不下了，你赶紧念佛修定。如果你不先见勒马，那就不堪设想了。我们都是凡夫，像这种真智慧我们都没得到，今天跟大家讲不过是告诉大家求知之方，就是求这一念相应慧的方法，这是一条正当之路。得一念相应慧的时候叫初始见法，你仅仅从狂慧上下功夫皆是世间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念佛要久久用功，不可以速成。西方诸佛求证无上菩提，不过是求证这一念相应慧。我们今天不要谈多了，这些高深的理论对我们没有用，不过可能有的居士们能够得到一点益处。我们从古德方面看到很 般仁德语言相应会。若有人问问题，不必思索，随问随答。若用谜语行，皆不行。我们从古时候看，很多人达到这个地步。大家都知道有个例子，六祖慧能大师，他就是得一念相应会的人。得一念相应会名为见性，由于见性发的智慧，不是狂慧。回头再跟大家讲一讲啊，回家去以后应该怎么修行念佛。修念佛要学佛，佛为度一切众生行大布施，我们不能行大布施，也应该做小小的善事。所谓菩萨有毫发之善，施以众生共，有一点点善，要想到和一切众生共同有。菩萨有毫发之利益，施施众生，有一点点利益，他总想到布施于众生。经上说，释迦牟尼佛为度众生，无量劫来舍弃生命，娑婆世界没有一巴掌大的地方不是释迦牟尼佛舍生命之处。我们虽然不能有那么大的心，小小的善事也应该行，少许财物一时之事也应该布施众生。纵然你这一点点善行也做不到，最起码不要伤身害命，不要为自己吃喝用而伤心。今天提出来，希望和各位居士共同勉励。现在开始念佛。第七件，不忘念佛。今天佛期圆满，希望大家力求一心不乱。今天佛期圆满，就和大家讲一遍圆满的问题。各位回家以后，不管忙不管闲，要不忘念佛；不管喜不管忧，要不忘念佛；不管苦不管乐，一定要念佛。念佛法门随缘修，这是它方便之处。众生都难免有病，如果有病痛的时候，要不忘念佛。有病痛不要希望长寿，要念无常。一有病痛就起一个游子还乡之想，是一种很欢喜的事啊！如果我们命中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大家来打佛七为了什么？大家天天修念佛法门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命中以后往生极乐世界。不要贪恋娑婆，临命终时不可起贪恋心，也不要起恐怖心，要忍苦念佛。遇到危险的时候也要安心念佛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在娑婆世界流浪，能够回家回到西方去，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。不要杀生，进步无求长寿。你如果有这一念求长寿之念，就不得往生了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无量寿，那才是长寿的。不要迷惑，几十年的寿命怎么能得长寿呢？所以大家忙也念佛，闲也念佛，喜也念佛，忧也念佛，苦也念佛，乐也念佛，遇到危险遇到病危的时候也不忘记念佛。佛号一起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样大家念佛才能收到圆满的功效。或者有人说，你这种思想太消极了，我们求生西方，那么娑婆众生谁度呢？要知道西方有佛，我们要见佛闻法，只得无生人， 并不是你留在娑婆你就能度众生。不要说我们凡夫，菩萨都要求生在佛世。十回向以前的菩萨，如果不生在佛世，可以坏他的身体。多久才能修到十回向呢？你修佛正法，经过一万大劫，圆满实性。圆满实性以后，入正定聚，从初住开始修，经过一个大阿僧期劫到十回向。你想想，这些菩萨不生到佛世都坏善根，何况是我们呢？登初地以后才得无生法忍，他是应该度众生的，因为初地菩萨可以同时示现于百佛世界成佛。我们巨富凡夫比十回向菩萨差得太远了。你说你要度众生，不求生在佛世，那不是希望化吗？自己都是婴儿，还想做母亲养儿育女吗？大家要知道，什么人不生在佛世？八难众生不生佛世。如果不脱离八难，永不成佛。所以诸大菩萨皆要求生在佛世。如果我们要求生在无佛之世，那就颠倒了。那就是说我要求永不成佛，永不闻法，那不是愚痴吗？或者有人说，哎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不是在五浊恶世成佛的吗？我们要知道啊，佛不在秽土成佛，一切诸佛都在净土成佛。净土成佛是报佛，像阿弥陀佛他是报身佛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娑婆世界成佛，那是化身佛。实在说起来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在我们这里成佛的，是我们西方经过42恒河沙佛世界，有一个佛国土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。释迦牟尼佛当初是在那个世界成佛的，来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是化身佛。所以我们说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嘛，众生不知，认为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。经上佛说，我来娑婆世界8000返，他怎么会在此地成佛呢？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娑婆世界成佛，有的凡夫看到做的是草座，有的菩萨看到做的是七宝座，有的法身大士看到做的是无量游行高大的宝座，还有个大菩萨看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七空座。随众生心不同而示现吧。有的凡夫见佛苦行6年，那是佛示现的。有的菩萨见佛静坐6年，还有的法身大士见佛在6年当中与西方无量世界说法度众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，我们不可以和释迦牟尼佛相比，不可以说我要和释迦牟尼佛一样要留在秽土，留在五浊恶世，那是颠倒。如果你说生在无佛之世可度众生，那么其他的众生也生在无佛之世和你一样，你能度众生，那么一切众生皆能度众生。所以大家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的报土是在我们西方42恒河沙以外有一个佛世界，我们不可以取希望心和佛相比。所以大家应该发现，生生世世生于有佛世界。十回向以前的菩萨都如此发心，何况我们巨富凡夫。西方极乐世界现有阿弥陀佛正在说法，所以我们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有48大愿，大慈大悲，愿愿为度众生。同时阿弥陀佛看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有缘，因为阿弥陀佛在成佛以前 就是在我们娑婆世界，当初就在娑婆世界发愿成佛的，这是根据《悲华经》所说。像观世音菩萨啦、大势至菩萨啦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都是在我们娑婆世界。所以希望大家回去不忘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如果不圆满此愿，誓不罢休。不要有病痛的时候光呼叫喊忘记念佛，那就功亏一篑了。今天佛期圆满，不多耽误大家时间，希望大家记住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不要忘记念佛求往生。现在开始念佛。